出埃及记第二章，神的预备。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二章，主题是神的预备。今天的播客是卫平姐妹撰稿。昨天我们读到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新的法老苦待，但法老越是苦待，以色列人越是强盛，生养众多。苦恼的法老吩咐接生婆杀害以色列人的男婴，接生婆敬念神，没有听从法老的阴谋，于是法老干脆下令将所有刚出生的男孩都直接丢到河里。以色列人眼看要被灭绝了，神忘记他们了吗？神在哪里呢？在我们生命中的很多时候，也常常会觉得生活苦不堪言，我们转而抱怨神，以为神忘记了我们。但是并非如此，神没有忘记，他知道我们所受的一切苦难，他采取行动，预备他的拯救。今天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二章，让我们看神如何预备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摩西。今天的章节分为三个部分，1-10节上，信仰根基的预备，2-10下-11上，才干能力的预备，3-11下-25节，属灵品格的预备。一，信仰根基的预备。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第二章的1-4节，这里利未家的人指摩西的父亲暗兰，他是利未的孙子，他娶了利未女子为妻，这位利未女子是摩西的母亲约基别，是暗兰之父歌侠的妹妹。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节，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这里的儿子就是摩西。摩西出生的时候正好赶上埃及法老下令将所有的男婴丢在河里的时候，因此按照法老的命令，摩西的母亲应该在孩子出生之时就把他丢在河里杀死。这里的藏原文是指如珍宝一样珍藏。摩西的父亲事实上是冒着生命危险藏了摩西3个月。希伯来书的作者称赞摩西父母的信心。希伯来书11章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然而孩子渐长，终究有藏不住的那一天。摩西的母亲精心制作了一个抹了石漆和石油的蒲草箱，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蒲草箱的原文与挪亚方舟中的方舟是同一个字，暗示蒲草箱就如同方舟一样，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孩子的姐姐是米利暗，后来跟随摩西出埃及，成为以色列的女先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母亲，要放手将自己3个月大的孩子放在蒲草箱中，放在尼罗河，任河水漂流，小孩子生死未卜，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是痛心的。但是约基别对神有信心，他必是日夜为这个孩子的生命得存活而祷告。我就想到我们做母亲的，当孩子成年离开家的那一刻，我们也是有各种的担忧和不舍。但是我鼓励我们中间的妈妈们学习像约基别一样放手，对神有信心，知道神必然拯救和眷顾我们的孩子们。5-8节的经文中充满了巧合，正好这个时候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正好看见了放着婴儿摩西的蒲草箱。当她打开箱子的时候， 摩西正好哭了，法老的女儿正好就动了怜悯之心。在这个时候，勇敢机智的姐姐米利安出场，引荐摩西的母亲成为孩子的奶妈。所有这些看似是巧合，实则是神的安排。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九到十节，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夫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夫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法老的女儿能够认出来他从水中捡了孩子是希伯来人的孩子，是因为一，埃及人的孩子不会无故放在水中；二，希伯来人的长相与埃及人迥异；三，摩西有可能已经受了割礼，因为希伯来人的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法老女儿的恻隐之心，她认她所捡来的孩子为自己的孩子。更加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摩西的生母居然成了孩子的奶妈，她与孩子再次重逢，而且是以一个合理合法的身份，不仅可以继续乳养自己的孩子，还可以拿法老的工钱。神的安排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摩西的母亲将孩子带回法老的女儿面前的时候，大约是三到五岁的时候。从后面经文我们可以推测，摩西的母亲必定是抓住时机，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就打好了信仰的根基，让他明白自己的身世和同胞的遭遇。这提醒我们做母亲的，不要以为孩子年幼什么都不懂，就忽略了孩子的信仰教育。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二，才干能力的预备。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到十一节，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摩西长大。这一段摩西的记载极其简略，让人以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被领养然后长大了的故事，但是事实却比这要丰富许多。大家如果看过梦工厂动画片《埃及王子》就知道了。摩西在王宫长大，成为埃及的王子。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当时的埃及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汇集了一切的知识和学问。摩西所学大概包括文学、数学、占星术、艺术、雄辩、外交、军事谋略等等。作为一个埃及王子，摩西文武双全。神对摩西的预备超乎想象，他赋予摩西一切属世的才干和能力。我就想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职场上也是很有能力，这些看起来是属世界的能力和才干，其实也是神对我们的训练和预备，好叫我们为神所用，行各样的善事。三，属灵品格的预备。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这节经文说到摩西长大了，这个时候的摩西已经四十岁，虽然他是在埃及的王宫中长大，但是他认同自己的希伯来人身份，同情他的希伯来弟兄同胞的遭遇。摩西是个行动派，这一节的打和后来第十三节的打，在原文中都是指 持续的打击。这个欺压希伯来人的埃及人和后来欺压自己弟兄的以色列人都是吃强凌弱，故意欺压。摩西此时心中充满对同胞的热情，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打死了欺压人的埃及人。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四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当摩西去调解两个希伯来人之间的纠纷时，欺压人的希伯来人挑战摩西，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这让我们看见属世的才干和能力不能让我们成为属灵的领袖。从人的眼光来看，摩西此时是最风光最有能力的了，但是神却让摩西经历失败和被拒绝，因为此事将他带到旷野四十年，等到他八十岁的时候才呼召他。第十六到二十二节，摩西因惧怕法老的追杀，逃到米甸的旷野。米甸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亚伯拉罕庶出的众子之一。摩西在井边帮米甸祭司的女儿们，被他们的父亲刘尔邀请住在他的家中，并且娶妻生子。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二节，希伯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这节经文的外邦在原文中是那里，这句话的意思是因我在那里做了寄居的。因为此时摩西在米甸的旷野居住，因此那里指的是埃及。他认为他的前半生都是在埃及寄居。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摩西对于自己在埃及的经历是失望的，特别是他满腔热血想要帮助他的希伯来同胞脱离困境，却遭到拒绝。他在此时已经把旷野当作自己的家，不打算回去了。摩西的这段经历让我联想到很多在刚信主不久加入教会热心服侍神的家，但是在遭遇挫折之后灰心失望离开教会离开神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是非常可惜。摩西被他的弟兄拒绝，事实上是神借此事雕琢摩西的属灵生命，挪去他对自己的能力和才干的信靠。同样的，我们在教会中服侍也会遭遇挫折和失败，但是神借着这些经历让我们学习信靠神。我祷告那些曾经在教会受伤不再相信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回到神的家，再一次燃起对神的热情。摩西在旷野牧羊四十年，多半时间与羊群为伍，他在埃及王宫所学的一切知识都用不上了。原本文武双全的他成为一个拙口笨舌之人，旷野的寂寞也磨去了他心中的骄傲和对物质的贪欲。此时的摩西已经具备了神心目中领袖的属灵品格，谦卑、正直、包容、忍耐，完全信靠神。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哀求声音达到神的耳中，神决定采取行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十五节，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神等了八十年才采取行动，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可以说是神心肠冷漠吗？不是的，神的时间刚刚好。为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从八十年前就开始预备摩西了，不是吗？明天的经文我们会读到神从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呼召摩西回到埃及， 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播客。总结出埃及记第二章，神从三个方面预备摩西：一、从信仰根基，从小预备摩西对自己属世和属神身份的认同；二、从能力才干，在埃及王宫中预备摩西通晓当时的一切知识；三、从属灵品格，在旷野预备摩西的谦卑、温柔、忍耐，不靠自己，单单靠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被神拣选呼召的神的儿女，也如同摩西一样肩负使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约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回想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事情，你会发现神在预备你，成为他合用的器皿。盼望我们有这样的认知，在任何环境下都不灰心，不丧胆，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珠的耶稣基督，欢欢喜喜的与神同行。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你的预备。你是不误事的神，您的计划刚刚好。求神帮助我们相信你，信靠你，一切为你所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